现在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圣经利未记第一章第七节。利未记第一章第七节，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摆在火上。我们在念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三十节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三十节，又要在桌子上，在我的面前常摆设陈设饼。这里是讲到会幕里面圣所的一个器具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为了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三十章第六节第八节就不念。那么在圣所的里面，另外还有金灯台和香炉。那现在我们在读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。哥罗西书新约，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，尽心竭力。再翻到前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三节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割尽其枝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我们在前几天已经讲过，祭司乃是神的听差，所以侍奉呢，乃是对于主的听从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祭司侍奉的内容到底是什么。刚刚我们念到旧约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讲到，祭司的侍奉是在会幕的里面，以后是在圣殿的里面。这就是把我们今天侍奉的内容启示了出来。我想我们中间有些人对于圣经的知识并不是很丰富，我就稍微的画一个简单的图表，把这个会幕的样式来表明出来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经过了西乃山，神就启示他按照天上的样式造一个会幕，好使得神住在他们中间。那么这个会幕的样式是神亲自所启示的，那就是指示了这个祭司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来亲近他。那这就是一个整个会幕的范围，在他的进口 前面呢就有一个祭坛，是宰杀各样的牲畜的，献祭给神的。再往里面走呢，就有一个叫做洗濯盆，那么再进去呢，这就是圣所。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，一个呢就是陈设饼的桌子，这上面我们昨天讲过摆了12个陈设饼。另外呢在这里就有一个叫做金灯台啊，金灯台。那么在这个前面呢就有个叫做香坛，烧香的，这个就是圣所。在里面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幔子把圣所和至圣所分开，这就是至圣所。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？就是有月柜和其上面的施恩座。所以显而易见，也看见这个至圣所就是人与神会面，可以面对面的所在。那么我们都知道祭司在会幕里面侍奉，第一个要去的地方，也可以说经常要去的地方，就是在祭坛那里为这些以色列人献祭，先翻祭，先这个啊平安祭，献赎罪祭，献赎愆祭，使得以色列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悦纳。那么以色列人的祭司除了在这个祭坛那里服侍之外，他还要进到圣所的里面去，要来清理这个灯台，要在神的面前烧香，要在那里看管照理那个陈设饼。这个侍奉呢是以色列人所看不见，因为是在圣所的里面。这个祭司要进到圣所去，他必须要经过这个洗濯盆，要把他手洗得干干净净，使得他不要玷污圣所里面的东西。那么这个侍奉还不是最神圣的，最神圣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一年这个大祭司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大祭司一次进入至圣所，带着香，带着血，到以色列人的神面前为他们赎罪，为他们在神的面前祷告。在那里他与神面对面，除掉他之外没有什么人可以看得见。所以在这个外院的里面，这是祭坛那里，祭司是管理祭物的。在圣所的里面，是在那里照料陈设饼、金灯台和烧香了。 在至圣所的里面是赎罪，是在那里向神为百姓祷告的。这里就把我们一个祭司侍奉的内容很清楚地表明出来。我们要侍奉神，我们的生命第一是要经过这个祭坛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与神和好，这是侍奉神的第一步，要把人与神之间那个罪的拦阻把它消除。我们进一步呢，就要以神为乐。这里呢，外院叫做与神和好，到了圣所呢，我们要进一步，不但和好，我们里面的力量，我们里头的喜乐是神，而不是自己，也不是世界。那么这个够不够呢？不够，还要进一步到至圣所，那就是与神合一。神与人打成一片，没有间隔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好多时候来，我们自己的灵性常常是停留在这一步，停留在外院里。我们接受了耶稣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舍命，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罪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知道我们不会下地狱，我们将来一定上天堂。够了不够了？很多人说够了够了，我没有太大的野心，我只要将来上天堂把个门就够了，这是好多人讲的。所以很多人呢，他以为一受了浸就是神学毕业，不再追求，他觉得追求太困难，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就停留在这里，恐怕还有很多人在这里都没有份，还在外院以外，自己以为信主还没有真正得救，还不明白耶稣的十字架与他到底有什么关系。可是我们如果要做个祭司，如果我们要带领弟兄姊妹要更往前走，我们要让他进到圣所里去，我们要他能够经历陈舍饼的桌子，就是能够常常应着主的桌子与主交通，他的流血，他的舍身与我的关系，以这些做我生命的力量，做我奔跑凌晨的一个能力泉源，让这个主耶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食物，让这一个生命在我里面成为我生命的光，能够流露出那个生命的见证，能够在人的面前，人的背后常常烧香，常常亲近他。好像罗马书那里说，我们既与神和好，就要追求以神为乐。这样一个生活不是外面的追求，乃是里面的追求。所以啊， 在这里面外面的人看不见，是里面的事。你知道在外院那个地方有太阳光，但是在圣所的里面只有金灯台发光。至于啊，外面的光没有不要紧，里面有光。这个是深一步的东西。我们今天看见许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信主以后一直求外面的平安，他不以得救为满足，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追求，他遇到困难他就是一直求主解决他外面的困难。有的时候神会听，有的时候神不听。什么时候神会听呢？就是你刚刚蒙恩刚刚得救的时候，好像神非常听你祷告。我发现很多这样的事，一个小女孩啊，她很不听话，不听话了，后来啊，忽然之间呢，该嘴歪了。哎呀，他听过主耶稣的福音啊，所以他赶快祷告，说：“耶稣啊，我以后乖了，让我的嘴啊正过来。”哎，神就听，就正过来了，很快。那么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啊，也有这样的经验，所以很多人说：“哎，真是灵呢，上帝真是听祷告了。”我有个什么困难了、啊、他的确跟我解决了。是不是一直这样？是不是你以后每一次有困难，主啊解决这个困难，主就解决了，恐怕慢慢你会发现越祷告越困难，困难越多，慢慢你会觉得还是不祷告好，越祷告越糟糕。为什么？主要把你带到里面去。有一个姊妹，她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，她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这个丈夫啊，脾气太坏，我已经啊原谅他多少次了，现在没有方法原谅，因为越原谅他脾气越糟糕。我求主啊，你帮忙吧，他太厉害了，脾气太坏了啊！你呀、啊、要对付他，你要改变他啊！”越祷告越不对劲，好像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听祷告？这脾气还是那样呢？为什么？主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祷告，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控告，来告状，告神做错的事，为什么把这样的丈夫赐给我？如果他肯在神的面前了解那追求的路，他知道怎么样来对付这个问题。我在波士顿教会的时候，常常跟一些年轻人证婚，证婚的时候有许多的问题的，要跟他们预先谈。首先我曾经跟他们问过，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？他说神的旨意。我说好。我问他神的旨意是不是最好的？啊，当然最好。是的吗？是神所配合的最好。那么你是不是 认为你的太太、你的未婚夫或者未婚妻是全世界最好的，是不是心里面认为神看来看去没有什么最好，只有这个最好是给了我？哎呀，这么一问有点傻了。我相信他们就说，有些好的选不上嘛，只有这个了。我说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心口不一。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谈到这里，回去祷告，你要从心里面知道是最好，你要为这个感谢。那以后还有一些问题啊，我就不在这里说。到了结婚的时候呢，我就要他们啊讲那个誓词了，在神的面前讲啊，无论是在你健康时、疾病时、富足时、贫穷时，我都爱你至死不变。他们都跟着讲，无论是你什么时什么时，我发现这些人讲啊都对着我讲。我就觉得很怪，我说你跟我讲有什么意思？我说你要跟他讲嘛。好啊，他转过来讲了，结果讲的声音啊，真是连我都听不清。我就说你讲大声一点。啊，大声一点，脸上也没有表情。要从心里讲，在神的面前讲，让你啊不要忘记，一辈子不要忘记。如果他那个时候真是在神的面前讲，我相信啊后来就不会这样的祷告，主啊，这么坏的丈夫。就要怎么祷告呢？主啊，感谢你把这么好的丈夫给我，现在求你给我力量，怎么来帮助他？看见？现在是求什么？不是外面，是里面。这个力量哪里来呢？绝对不是从世界来，世界的力量不好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简单的很，以口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这神枪射箭，针锋相对，你凶我比你更凶。现在这个力量哪里来？主里头来。这个就叫做活石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，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有很多基督徒啊，是钻石，不是活石，很硬。好看是好看了，很硬，像金刚钻一样，不能随便摆。两个金刚钻摆在一起啊，有的磨，有的磨。金刚钻只能放在窗橱里，它不能够摆在灵宫里。灵宫是活石造成，灵宫是主的生命的流露。今天教会的问题就是钻石太多，活石太少，所以磨来磨去，再怎么好看也不成体统。 唯独这样的追求能够带领我们有一个科目，主啊，我是一无所有，你是样样都有，在我里面毫无良善。我们就能够发现说，我们实在是需要以主来代替我们自己。所以什么叫做追求？我们说侍奉的内容并不是做一点功，并不是有一点活动，乃是让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长进。刚刚我们念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说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。同归于一，什么？认识基督，长成基督。那么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有另外一个预表的图画，从生命来说，我们是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；从道路来说，有另外一个预表，就是怎么样从出埃及一直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，这是我们的道路，也有同样的启示。从那个路呢，我们就发现这个工作除非是依靠神，是没有方法做成的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摩西怎样带领以色列人来走他的路。我们首先请大家看出埃及记第四章，出埃及记第四章我们请读29节，读到第30节。我们一起来念：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，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，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，百姓就都信了。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，鉴察他们的困苦，就低头下拜。那摩西当神呼召他的时候，他觉得很困难，一个困难就是他没有力量让以色列人相信。后来神就给他一个神迹作为神同在的记号。后来第二个困难，他认为呢，就是他没有口才，用今天的话来说呢，他是拙口笨舌，不会传主的道理。这一件事情呢，主说你不要怕，是谁赐人口才呢？我也必赐给你。当他不信的时候呢，主说我就安排亚伦来帮助你。哦，在那个时候摩西啊，他知道没有方法推诿了，他就觉得自己可以为神做工了。我们很多人呢，为主做工啊，常常都是考虑这两样，以为有了这两样呢，就可以做工了。哪两样呢？就是口才，传信息。第二样是什么呢？就是能够有力量行神迹。我从前读神学也有这么简单的思想。我本来是拙口笨舌，所以读神学以后啊，我常常祷告，主啊，你要给我能够讲你的话。后来祷告了很久啊，主有一天开了我的口，哎呀，我觉得很神奇了。有时候讲到讲了以后啊，看见下面有人点头啊，哎呀，我说今天大功告成，大家都点头了。 好舒服。看慢慢发现呢，也不得对劲。好多人呢，头一点呢，出去往那望得一干二净。所以就觉得，好多时候你讲的口都干了，好多人呢莫名其妙不知道你讲什么。这很困难，让人能够举手，让人能够相信。所以后来我就要求另外一个恩赐。你知道我最羡慕什么恩赐？我最羡慕就是医病的恩赐啊，医病。我说主，你给我这个恩赐啊，我一按手谁身上，大麻风得洁净。我一为这个人祷告，瞎子能够看见。这个人要死，我就说你信不信？不信我不为你祷告。你信呢？我也祷告你好。哇，如果神给我是死人复活，那么到哪里啊，不愁没有人悔改。再拼命求，拼命求，神啊，给我医病的恩赐。得没有得着呢？没有得着。好多时候祷告没有好，反而死掉。祷告没有。如果是神给我的话，我相信我会觉得我实在是成功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后来我看见摩西这里一段话，当他借着亚伦传信息的时候，哇，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的苦情，就低头下拜。你看，不但是点头啊，哎，听到一个地步啊，伏在地上来下拜，那这个传道真是大有力量了。并且呢，他能够行神迹，哇，这以色列人都佩服得不得了。是不是摩西的工作就成功了？差得远。什么才是真正的有一点的成绩？以色列人肯离开埃及。什么叫做有更多的成绩？以色列人肯走旷野的道路。什么是达到神的目的？一直把他们带到迦南地，带到基督里，在神的面前把一切的罪人在基督里带到他的面前。这样子的工作，实在不是人的力量能够做。以色列人虽然说神眷顾他，知道在埃及不好，但让他要离开埃及，那是神的工作。可以说每走一步路，他会发现那个法老的权势的厉害。一直到他们到了旷野，他们的心里面还有法老的权势，动不动就在那说，哎呀，想当年在埃及不花钱就吃黄瓜大葱大蒜，想到从前呢，我们坐在肉锅旁边，其实我很怀疑真正有那么大的肉锅，火炉倒是很多，肉锅倒是不多。但是呢，他就想到从前的美，一直留恋过去，留恋世界。他们一直不愿意在基督里的自由，他们愿意回到那个最终赤裸里头去。他们没要走主的道路，走旷野的路，每一步都会发现他的人是一个大问题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自己。我们以为我们听到，哦，神的道真是好，我们得着了，没有得着的。真正得着啊，是你带着一个诚实的心去追求。听到的多，走道路的恐怕不是很多。 我们在主的里面真有心走，你会发现旷野的路有它奇妙的作为。所以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路可以分为两方面，从生命来说更像主，从道路来讲乃是离开世界往神的标杆，在神的里面去追求，一直到在主的里面与他合而为一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讲到在将来的时候，神要给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地步。我们如果研究圣经，你会发现人在神的心目中一直是个宝贝，一直是他最恩爱的对象。在创世纪你看见神造万物与造人是不同的，他造人把他自己的形象给他，把他自己的东西给他，造好了以后呢，把管理万物的权柄给他，管理万有，这是神的东西，现在呢给了人。所以在诗篇第八篇说，人虽然算不得什么，但是有荣耀尊贵为冠冕。这个冠冕就是做王，做王的意思就是权柄管理万有。那么当人堕落以后，神来拯救人，可以说神不但把原来造人的那一个目的没有放弃，并且还要恢复，还要扩大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神让我们看见他救我们不但是把他儿子的生命给我们，并且他要借着他的儿子把许多的儿子带到荣耀里去。我们来读两处圣经，一处是在罗马书，罗马书第八章。好，这一段圣经非常的宝贝，需要我们多次读，越熟越好。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28节读到第30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我们注意这里讲到神的旨意有两方面，第一呢，从生命来说，这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那从我们的地位来说呢，是要我们得荣耀，得荣耀。那么再看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希伯来书第二章，我们从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念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那这里主耶稣基督他救我们，不但是脱离罪，从罪中救出来，并且救出来之后呢，他要领很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。那在这里你就看见说，这个儿子是关于生命，荣耀是指着做王。你先要向神的儿子 你才能够做王。主耶稣基督也是先把神儿子荣耀的生命彰显出来，他才坐在宝座上。我们的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路。这里就让我们看见，为什么今天主的国度还没有降临。其中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很多王的座位还没有人够资格去做。因为神的命令是要他的儿子和许多的人一同做王。现在主耶稣已经是王，但是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做王的生命。什么意思呢？还有很多人的生命还不够那样的成熟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来说，万物叹息劳苦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什么时候得赎呢？就等候神的众子显现。请注意啊，不是一个儿子，而是众子显现出来。那为什么今天神把我们摆在地上呢？我们又回过来讲，就是要我们的生命长进。我们有了生命，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没有长进。我们知道生命的长进是一个必须的过程，是需要时间。很多人呢，在他孩子小的时候啊，真是天天盼望他的孩子快点大，这巴不得从一岁啊，忽然之间到了六七岁，哎呀，做妈妈的好快乐。但是不行啊，总要拖他个好几年啊，慢慢长，慢慢长。几乎连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做人，他的生命和身量也是天天的增长。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，我们岂不要时间吗？但是不可忘记，时间的因素之外，我们人有自己的本分。赐生命是神的事，生命的长进是人与神合作的事，对不对？你看见我们这里很显然有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来到美国的弟兄姊妹第二代啊，总比我们这一代长得又高又大，对不对？一般都是这样，我的儿子就比我高好几寸。常常人说，为什么你儿子比你高？我说没有什么稀奇，他吃牛奶长大，我吃米汤长大，很简单。为什么他吃牛奶呢？这是后天的东西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得生命是恩典，生命的长进必须我们要去追求。追求在什么时候呢？不是上天堂追求，乃是在今天追求。为什么？我们又回过来第一天所讲的道理。我们讲到有两个世界，一个是什么世界？叫做这世界，对不对？一个呢，就是那世界。这个世界我们讲到有很多的特点，其中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这个世界的东西啊，都会改变。而那一个世界呢，是不改变。因为这个世界的东西会改变，所以 我们的生命要改变，一定要在今天。当主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改变，那个世界不改变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，那个时候的东西啊就定型了。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。那因此主盼望我们的荣耀，但是这个生命呢必须要改变，所以他没有把我们一得救之后带到天堂去，让我们在这个会改变的时间里来改变。那个时候的东西啊就定型了。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。那因此主盼望我们的荣耀，但是这个生命呢必须要改变，所以他没有把我们一得救之后带到天堂去，让我们在这个会改变的时间里来改变。所以刚刚我们念的讲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效法这个字包含了什么意思呢？包含了这个意思，就是塑成，塑胶的塑，就把我们磨成功，把我们改变成功他儿子的模样。那么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会改变，所以这个世界才有可塑性。可塑性在那个世界因为是真理，所以呢就没有方法了。你看保罗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来读两处圣经。一处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一直念到第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。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，乃是顾念所不见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再念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，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。我们且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这里你看见主怎样用今天这个世界来改变我们。一个改变是叫天天变，什么东西天天变呢？就是我们里面的人天天变， 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一天心思一天。所谓内心，我们都知道是指说里面的人，就是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，一天心思一天，天天变。另外一种改变呢，就是一次变。什么东西一次变呢？是我们的身体，外面这个的身体，就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说，什么时候变？就主耶稣从天上降临的时候，他要叫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。这一个变也可以说是最后的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时间进入到永恒，从一个可变的一个范围进入到一个不可变的范围，所以最后呢，主把我们卑贱的身体、血肉之体、必朽坏的身体，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刹那之间改变，进入到不改变的世界里去。想到这个地方，我真是觉得神爱我们。神把我们摆在地上，的确是自战自尽，而是为着极重无比。为什么将来的东西不会变？因为这样的在天上的东西都是完美的。为什么将来不会变？因为那里的东西都是真的。所以都清清楚楚了，好就是真好，没有假。而在地上的东西呢，有不完美，所以需要变。地上的东西真假不分，那主今天就预先把我们摆在地上，让我们一方面变，一方面认识自己。你知道旷野有一个作用，什么作用呢？在生命记第八章那里说，叫你知道你的内心如何，要我们认识自己。我相信没有世界的试炼，我们永远不认识自己有多少的亏欠，多少的虚假。我们虽然常常嘴里说主啊我爱你，就是海枯石烂我也不能不认你。我们常常像彼得一样说，主啊别人都能跌倒，就是我永远不能。主说能不能？说不能不能。怎么知道让他认识自己呢？讲是没有用的，只有用一个办法，就是考验。然后最后呢，到底谁对呢？主对了，我们不对了。不但彼得这样，连约翰连雅各也是如此。主说我喝说的喝的杯你能喝吗？啊，能。个个都说能。是不是说谎了？不说谎，因为他实在觉得我没有理由不能嘛，我已经爱主爱得这么厉害。所以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我们里面很多的假东西啊，真是我们没有方法了解我们坏到何等地步，我们假到什么地步。但是主很清楚，主不愿意到了有一天呢，在光中啊，真假都分别出来，我们原来是这样子的可怜，那样的肤浅。所以现在呢，主把我们摆在地上这个旷野里面，让我们认识自己，受试炼受熬炼。认识自己之后去追求，追求那不变。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啊，他有一次最后的大分别，真假分别出来。施洗约翰讲得很好，他说他要用圣灵和火来施洗， 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稗子用不灭的火把它烧尽了，或者说用簸箕要扬尽他的场。什么分别？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人子降临的时候，天使要把那些一切，注意那个一切，一切作恶的叫人跌倒的从他的国里头挑出来。注意啊，从哪里挑出来？从神的国里。这个是说地上的教会而说，真假没有方法分，挑出来，分出来。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当他来的时候，要把忠心良善的仆人、又恶又懒的仆人分别出来。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他来的时候要把绵羊、山羊分别出来，所以都很清楚。不过那一次的分别，就决定了永远的命运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还可以浑水摸鱼，但是这不是一个好现象。每一次试验，你发现自己失败软弱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哦，感谢你让我认识自己，为的是要我要追求基督，得着基督。今天越到世界的末了，试炼会越大啊！你会发现这个现象，越到世代的末了，考验越多，所以这个时代越来越凶险。从坏地一方面来说呢，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苦，越来越乱。从好的方面来说呢，是神啊要我们警醒，要我们呢、啊、真正的、啊、了解我们到底有多少真的，有多少假的。因为呢、啊、最后的分别啊快来之前呢、啊、神希望更多的人从虚假进入真实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我们虚假的东西太多，经不住神的光来照，甚至我们说也经不住人的考察。我是从大陆里面跑出来，我就发现这个时代的分别人的方法尚且有的时候我们逃不过。当共产党一占领中国了以后，我立刻发现，就在我读书，从前读书那个大学团契里面，就有很大的变动。从前我们开过很多次奋兴会、布道会，那么每一次奋兴会或者培灵会呢，都有神的仆人呼召，谁愿意奉献自己。道理讲得很清楚，甚至于啊，很多人呢、啊、很受感动。那奉献的人寥寥无几。你问他呢，他说我没有感动，我没有感动。但是共产党一来了以后呢，参加这个服务团、文工团呢、啊，感动很多。很多人感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一参加之后，一个大红花带上来，哇，好多基督徒啊，团契的弟兄姊妹，哎呀，教弟兄啊，我们呢、啊、也应该在这个时代起一点作用，所以啊，怎么样，去参加那个队伍去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说明什么呢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要参加那些如果有神的带领，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主的教会有那么多的需要，没有感动，奇怪，感不动。世界上面的东西呢，稍微有一点看得见的好处，很受感动。 有一个工作，如果一个月能够赚6000块，我想很多基督徒受感动，漏夜排队。但是一个地方需要神的工人奉献自己，我要祷告清楚神的旨意。不错，你有没有个心愿意说争取寻求，认真寻求？真假所以经不起风浪，一个大风浪来的时候很清楚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学习的会议上，在我那里组里头有一个传道人，正在那里，那个小组长是个共产党的干部，讲了讲了，他的脸就凶起来，就指着一个人说：“某人站起来。”这个人呢站起来，是个传道人。这个干部说：“你把你昨天做什么事讲出来。”这个人就讲：“我昨天在什么地方调戏妇女。”弟兄姊妹，厉害不厉害？不错，在大陆里面很多虚假的东西是诬告神的仆人，诬告基督徒，但也不可忘记，不可否认，很多教会的腐败，虚假的基督徒也都显露出来。我们在美国很容易隐藏自己，太自由。你礼拜天不去做礼拜，人家问你到哪里去的啊？没有到哪里去，实际上你知道你到哪里去，可以藏。所以我们不知不觉，我们就觉得神也不管我，我这个人生活得很安逸，虽然不追求也不太坏。这是这个世界，不要忘记，在主的面前没有这回事。我们感谢主，主爱我们，要我们得救，还要得荣耀，所以我们摆在暂时的世界，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一切事情都是要造就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改变。所以我看我们读的很多圣经，你看见圣经里头讲来讲去就是基督，是吧？为什么？因为让我们看见基督就是一切，并且你看见任何的东西神安排都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自己，让我们去吸收基督，能够变成他的模样。为什么神安排你这个妻子，是神要你学习像基督那样爱妻子。为什么神安排你这样丈夫，为的是要你学习基督的顺服，那都是基督。所以一切的万有都同归于一，就是认识基督，得以长大成人。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看见这个目标，也让我们多多去祷告，到至圣所里面为别人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借着他的话，借着祷告所支起的能力，使我们敞开脸看见主的荣耀，就变成主的形象，荣上加荣，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人，在将来的时候，我们成为那个君尊的祭司。求主让我们了解神的心。 让我们能够使人心里得到满足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大家都安安静静在神的面前思想我们今日的光景。你有没有在这个世界已经实际上属于这个世界？今天站在什么地位？是天国的国民应该有的样式，还是像世人一样没有分别？你的爱好，你的自保，你的生活方式，各样的观念，我们现在都在主的面前用一个诚实的心向他表示。接着这次聚会，如果有弟兄姊妹愿意真正的在地上过着属神子民当有的生活，在家庭里，在教会中，在查经班里面，愿意按照神的话依靠他的大能大力而生活的，请你安安静静地站起来来祷告，在你的位置上轻轻地安安静静地站起来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不但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邪恶，也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对于我们的作用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借着火大而可怕的旷野来熬炼我们，来试验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。我们感谢你，你没有今天就来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经不住那个火的分别。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平安，不是我们爱你，乃是你的怜悯。我们赞美感谢，虽然我们蒙恩以后蒙那么多的恩典，我们并不很认真，我们感谢你并没有向我们变脸，直到今天主还给我们机会，我们感谢赞美。我们的主，虽然我们蒙恩以后你对我们那么认真，我们一直是对着你没有十分的爱慕，没有好好的追求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还是容忍我们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都站着，我们愿意这一次你的话给我们里面有力量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不属这个世界，愿意属我们的主。主，你这样一切的代价已经为我们舍，你也把将来一切的荣耀给我们启示得很清楚。实在我们知道我们不爱你，实在是可咒可诅，没有理由。主啊，愿你给我们力量苏醒过来，不受这个撒旦的迷惑，不受这个世界的引诱，给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。听我们的祷告。今天弟兄姊妹都站在你的面前，你的孩子也站在你的面前，主，愿你保守我们的心愿。我们所有的已经摆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所没有的就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求主扶持，求主借着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家庭。我们中间有什么人家庭正在苦恼之中， 愿你变这个苦恼成为他们的祝福，成为你的荣耀。我们什么弟兄姊妹在学校里，在团契中，在查经班里面，在教会之中有许多的问题，主啊，你给他力量来变成你的祝福在他们的身上。我们相信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一切的事上能够得胜有余。哦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恩惠，早已上当了。天父，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个祷告，求你垂听，但愿你把我们带出去，真是成为光，真是成为盐，真是成为神人中间的祭司，让你的荣耀能够接住我们出得去，让人的需要能够接住我们得住你的宝座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仰望你。主啊，巴不得你今天不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把话语领导我们，我们出去之后你的恩典慈爱也随着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